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阿富汗官员星期三说，极少抛头露面的塔利班头目奥马尔两年多以前就已经在巴基斯坦死亡。阿富汗主要情报部门发言人说，奥马尔病中住进卡拉奇一家医院后被怀疑已经死亡，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的死亡令人怀疑，也没有说阿富汗情报机构对这个信息已经掌握了多久。加尼总统办公室也表示，奥马尔死于2013年，不过塔利班仍然声称奥马尔还活着。奥马尔2001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以后，不时有报道说他已经去世。在华盛顿，白宫表示奥马尔死亡的报告看起来是可信的，美国情报部门正在调查他死亡的情况。奥马尔之死可能使得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这个星期五开始的和平谈判复杂化，甚至不能如期举行。奥马尔之死可能导致塔利班组织内部的权力之争。目前塔利班被看作是一个由不同派系组成的松散组织。在星期三，阿富汗总统办公室发出奥马尔死亡的声明之后，一名塔利班发言人仍然对美国之音坚持说他还活着。在阿富汗官员证实奥马尔死亡的消息之前，塔利班一直否认有关这位在逃的极端分子头目已经死亡的报道。塔利班每月呢都以奥马尔的名义发布声明，声称塔利班武装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土耳其战机星期三轰炸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激进分子。此前几个小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不可能继续与库尔德人进行和谈。土耳其总理办公室说，土耳其战机空袭了6个地区的库尔德人庇护所、仓库和洞穴。这是土耳其上周对库尔德激进分子和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伊拉克谴责空袭是危险升级和对伊拉克主权的攻击。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把对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的攻击称作是反恐的同步战斗。到目前为止，土耳其重点轰炸伊拉克境内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亲库尔德的土耳其反对党指责埃尔多安发动空袭是为了报复反对党呢在六月大选中表现良好，使执政党未能获得议会多数。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德米尔塔斯说，我们唯一的罪行是赢得了13%的选票。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个听证会上就前不久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对白宫官员展开了质询，尤其是针对如何验证以及核查的问题。国会方面从总体上来说，对美国等国家同伊朗达成的这项协议持有不是十分热衷的看法。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就对国会无权过问伊朗政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的协议这一点表示了不满。麦凯恩说，如何验证核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同伊朗这样的国家呢达成的协议，关键的部分在于具体的细节。星期三与国务卿克里一起到国会作证的还有国防部长卡特、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等等。那么能源部长莫尼兹表示，他本人没有看过协议的文件。俄罗斯否决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呢要求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一年前在乌克兰上空击落一架马来西亚民航班机的肇事者。马来西亚、荷兰、澳大利亚、乌克兰和比利时呢都曾表示他们支持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法庭。马来西亚也将决议草案进行传阅，这五个国家的外长们星期三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当天早些时候，荷兰首相吕特向俄罗斯总统紧急呼吁呢，普京不要否决这个决议。莫斯科表示希望呢等待由荷兰领导的对此次攻难正在进行的国际调查结束。俄罗斯自己呢提出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要求对那些呢对空难的肇事者啊被绳之以法。莫斯科去年7月7号马来西亚航班 MH17号呢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途中，在乌克兰东部亲俄分子控制地区的上空被一颗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上有298名乘客，其中约2/3是荷兰人。 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怀疑飞机呢是被俄罗斯部队或者是分离分子击落的，但是俄罗斯一直予以否认。俄罗斯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就是飞机是由乌克兰战斗机发射的火箭弹击落的，但是呢，乌克兰拒绝这个说法。管理英国和法国之间海底隧道的欧洲隧道公司说，今年已经拦截了37000名试图从欧洲大陆前往英国的非法移民。欧洲隧道公司星期三说，英法两国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他们对付不断增多的非法移民。星期一和星期二夜间，有大批非法移民企图进入隧道前往英国。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有关当局说，警方星期二夜间又阻截了1500名试图从欧洲隧道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并在隧道里发现了至少一具尸体。死者据报道是一名25岁到30岁的苏丹男子，他可能被卡车撞死。此前，法国警方星期一夜间拦截了2000名非法移民。那么，警方与非法移民的对峙导致隧道的运作星期二出现严重延误，乘车前往欧洲大陆的英国游客被困在路上。英国内政大臣特蕾萨梅说，英国将再出资1080万美元帮助法国把守欧洲隧道。他还说，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密切合作处理这个问题，但要最终解决问题，就必须打破链接，阻止移民前来欧洲和英法海底隧道法国一侧的城市加莱。这意味着联合行动，将移民遣返回西非和非洲其他地方，打击犯罪团伙和从人类苦难当中获利的人口走私集团。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中国，推动加强双边关系，而埃尔多安政府一直尖锐批评中国在新疆的高压政策。中国股市周二回升，政府出手托市被指扭曲市场。为了扭转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中国官方再次隆重推出道德模范雷锋。台湾在野的台联党质疑政府部门使用的通信软件所属公司有中资介入，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土耳其的反恐行动。土耳其总理办公室星期三说，土耳其军方星期二夜间对库尔德反叛武装进行了更多空袭。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就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问题进行辩论。星期二夜间的空袭目标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6个据点。土耳其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当局还拘留了1300多人，他们被怀疑是库尔德人民党、伊斯兰国组织或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领袖德米尔塔斯在议会开会前要求立即停止攻击行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说，土耳其在他所说的反恐战斗中绝不会后退。同一天，北约开会并且发表声明，谴责对土耳其的恐怖袭击，并且保证跟土耳其团结一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在星期二表示，坚决支持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打击北约所说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过呢，土耳其对伊斯兰国跟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同时发动攻击，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有关的详情就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土耳其兵分两路，一路攻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阵地，一路攻击在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卡尔卡莫斯镇的一些居民近来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国阵地的阴影之下，他们对土耳其的进攻表示欢迎。
我认为需要进攻，生活在边境一带的人很紧张，我们晚上都睡不了觉，因为边境那一边喷气机和爆炸的声音很大，我们的孩子很害怕。我们支持土耳其干预，只要干预能带来稳定。
但土耳其另一方面的攻击行动，也就是针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攻击，让伊拉克的一些人感到惊恐。土耳其和北约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是恐怖分子。
村庄里的供水已经切断，他们炸毁了输水管，捣毁所有的东西，当地人成了受害者， 土耳其政府应当知道，这只是个村庄，不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阵地，这里都是无辜的平民。
在塞尔盖利，居民们说，当地人大都认为土耳其是应当打击伊斯兰国。
村里大部分成年的男子都是库尔德武装，现在都在战斗。本来集中力量跟伊斯兰国作战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又要担心自己家人的安全，我们真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一带本来就是战斗多发的地方，如今又有了新的战斗，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的关系因此更为紧张。美国之音记者彩婷从土耳其，泽巴阿里从伊拉克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努力加强因为推迟购买中国导弹系统以及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而出现的紧张的双边关系。埃尔多安总统他一直尖锐批评中国在新疆的高压政策，例如限制维吾尔人的宗教传统，不允许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等等。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引发了很多土耳其人的同情。这个月早些时候，北京驻伊斯坦布尔领馆外面的抗议者焚烧了中国国旗，安卡拉一些中资企业也受到攻击，暴力活动导致中国政府发布了前往土耳其的旅游警告。中国否认虐待维吾尔人，并且一直试图将维吾尔人同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暴力联系在一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文章称，维吾尔问题使中土关系遭遇挫折，指责土耳其没有恪守在新疆问题上向中国所做的承诺，并且指责土耳其外交机构协助将新疆维吾尔恐怖分子偷送到中东。埃尔多安访华期间可能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土耳其跟中国就总额34亿美元的导弹系统而进行了长期的商谈。2013年，土耳其原则上同意购买这些系统，可是呢还没有签约。一些西方国家对安卡拉与北京发展更密切的军事关系感到担心。这是埃尔多安2014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他曾经在2012年访华，成为近30年里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土耳其总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一些情况。在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要继续审议伊朗核协议，议员们将会有机会对高层官员进行质询，并且听取他们提供的证词。美国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卡特、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这次听证会的重点将是伊朗核协议对美国利益以及中东军事平衡的影响。美国国会对伊朗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期间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将对奥巴马政府内阁高层官员提出质询，特别是国务卿克里以及能源部长莫尼兹，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参与了最终达成核协议的谈判。克里星期二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如果拒绝接受这项核协议，将浪费一个控制伊朗核项目的最好机会，从而使伊朗得以不受制约地研发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批准了伊朗核协议，并且确定了时间表，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那么在本周晚些时候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他会访问非洲，回到美国。这个时候呢，美国国会对于伊朗核协议的反应就很值得注意了。那么这个核协议呢，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美国的行政官员像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克里兹等等，他们连续几天的密集的集会游说作证，可是呢在美国国会却没有赢得多少新的支持者来支持伊朗的核协议。有关情况就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我希望我们拒绝这个协议。国会对这份与德黑兰签订的国际协议有60天审查期，时间正在流逝。 他说，我们给了他们一颗核弹、运载导弹以及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可怕的交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对国务卿克里言辞强硬，他说，
我相信你被蒙骗了，我觉得你在这些谈判中实际上做的是制定了一条完全理顺的途径，让伊朗只要遵守这个协议就能够获得核武器。
克里坚称，只有在维也纳宣布的这份协议可以阻止伊朗朝拥有核武库的方向前进。
他们已经攻克了核燃料循环。我们开始谈判时，伊朗就有了足够制造10到12枚核弹的裂变材料。他们有19000台离心机。
据克里说，像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那样，完全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将需要一个不同的选项。他说，
这需要军事行动，因为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停止核计划。
许多民主党人尚未宣布他们的立场。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
我们不信任伊朗，但是我们在这件事上不能够感情用事。我们必须看看协议，我们必须确定美国遵守这个协议将让伊朗不太可能还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人开始看到游说团体反对该协议的电视广告。
国会应该拒绝一个糟糕的协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协议。
初步民调显示多数人支持该协议，但也显示人们广泛怀疑这是否会阻止德黑兰拥有核武器。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朗的核协议是在7月14号，伊朗跟五常加一国家在维也纳达成的。那么，联合国跟欧盟也是在上个星期批准了这项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算是核协议生效，也存在着伊朗继续发展军事核能力的风险，比方说通过秘密途径从中国等国家来获得原料、设备跟技术。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持完全不同看法。那么究竟中国会不会成为伊朗获得违禁核材料的潜在后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核协议将切断伊朗可能发展核武器的每一条途径。他在上个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这项核协议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伊朗无法进行欺骗。但是西方一些分析人士和专家对协议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早些时候，曾任美国国务院核事务及出口控制事务首席律师、现为亚利桑那大学法学教授的奥德·科特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一个相当大的风险是德黑兰可能会秘密从中国中间人那里获取核材料，通过秘密建设一个并行的核项目来绕过核协议。他表示，伊朗核协议若要奏效，那么协议的落实既需要对伊朗的严密监控，又需要中国的更多合作，也就是从源头切断核链条。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项目研究员赵通认为，这次达成的核协议的核查范围和力度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包括伊朗境内的任何核设施与核不太相关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整个核生产链的上游都要接受核查。
从伊朗的这个油矿的开采啊，到油矿的加工，到油矿的这个原材料的转化设施，到这个离心机的部件的生产厂，全部这些环节都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不止这些，在此之上呢，还对伊朗整个的采购机制啊，就是伊朗如果从国外进口任何的跟核相关的材料或者是部件，甚至是进口可能被用于核设施的一些两用品及两用技术，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种空前严密的监督机制下，伊朗也非常难以啊，非常不可能这个通过秘密的采购渠道从国外，不管是从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秘密的非法的进口敏感的核设施和核材料。
他表示，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放纵中国企业或个人向伊朗出售违禁物品。
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从这个意图上讲，这么多年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确实是希望，确实认认真真的啊，希望执行这个防扩散的国际机制的，希望跟国际社会配合加强防扩散管理的，没有这个主动要违反这个相关行为规范的意图，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执法能力也在不断提高。
伊朗核协议对中国的意义何在？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核协的主要受益方是中国。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核协议不仅能够让中国更容易进口石油，还能够帮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First, the deal will ease...
首先，协议将放松中国进口石油的限制，让中国更易于在伊朗投资以及发展与伊朗的贸易关系。其次，协议将有助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因为伊朗连接亚洲和中东，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邵通则表示，伊朗核协议除了有助于中国和伊朗在经贸、能源、外交、军事等领域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之外，还巩固和强化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中国从中受益。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明显的核门槛国家，它如果将来它已经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资金来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如果将来选择走核武发展道路的话，可能时间比较短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这对中国就是一个潜在的或者是未来的考量。而现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得到加强之后，这些国家核门槛国家再想这个突破这个门槛，可能难，这个受到的机制方面的束缚和受到这个国际规范方面的束缚就比较大。
有机遇就有挑战。兰德公司的希斯认为，随着对伊朗制裁的解除，中国在经贸方面会面临更多竞争。
在达成协议之前，中国是伊朗的主要伙伴，仅仅是因为伊朗几乎难以得到西方的资本、技术和投资，而这种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开发伊朗能源和市场方面将面临竞争。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伊关系的加深有可能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和麻烦。首先是伊朗并不易于合作，其次是伊朗支持哈马斯、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这可能会有损中国的利益。然后是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可能会不利于中国与地区其他国家扩大经济合作。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显示可能正在计划进行一次新的弹道导弹试射或其他军事挑衅。在此几个小时前，平壤声称对有关朝鲜核武器的对话不感兴趣。分析人士几个星期来一直在预测，平壤可能在十月试射导弹，以此来纪念朝鲜执政党建立70周年。这个日子在朝鲜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张日勋星期二被问到有关朝鲜可能试射导弹的问题，他向记者表示，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并且说：“我肯定我们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张日勋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以往曾经表明，我们将以现代化以及增强核力量来应对来自美国的军事威慑和压力。韩联社上个星期报道说，朝鲜建造了一个新的火箭发射塔。联合国的决议禁止平壤从事弹道导弹活动，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以往试射导弹的行为对其实施制裁。不过张日勋星期二表示，朝鲜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那么朝鲜认为朝核问题跟伊核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政策，朝鲜就不会放弃发展核武器。朝鲜方面的这个最新表态似乎是对美国有意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做了回应。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二在驻北京的大使馆内罕见地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向外界说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回答伊核协议达成后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走向的高度关注。池在龙大使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与伊朗完全不同，无论是名义还是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核国家。作为一个核国家，我们的核计划符合我们的利益。
朝鲜政府对其核计划最新表态之际，美国特使塞勒星期二抵达北京，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此前一天，塞勒在首尔表示，美国准备用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同样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不过朝鲜驻华大使星期一隔空喊话说，
我们无意参加旨在单方面冻结或者放弃核计划的任何对话。
池在龙在记者会上多次直接谈到美国，他说只要美国继续执行敌对朝鲜的政策，朝鲜就不会改变其核武部队的使命。他还指责美国将核武部署在韩国，将韩国变成最大的前哨核基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访问了东非的肯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他称赞埃塞俄比亚在东非打击恐怖主义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同时呢，奥巴马总统也敦促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要保护人权，并且要确保良知。奥巴马总统跟埃塞俄比亚总理在亚的斯亚贝巴曾经展开了会谈，有关会谈的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潘德从亚的斯亚贝巴发来的报道。
杰夫提·杰莫尔·胡森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告诉奥巴马总统他对他的生活改变有多大，一个美国的发展项目帮助他提高了玉米的收成，这样他就能送孩子去学校，还买了一头牛，并建造更好的住房。发展问题是奥巴马埃塞俄比亚之行的焦点。在访问第二天，奥巴马参观了位于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市郊的一家食品厂，以及了解这一度因饥荒而闻名的国家如何改变自身命运。奥巴马说，他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正在试图帮助埃塞俄比亚。
只需一点点聪明的干预，一点点帮助，他们就能在整个领域内取得巨大的改进。
因为法法食品厂在当地经营，它在增加食品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
我们厂的一个使命就是给大众生产有营养和价格适中的食品，这也是使我们被特地安排在奥巴马访问行程中的原因。
但对像吉夫提这样的农民来说，这个大观念最终归结为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他的意思是谢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巴基斯坦当局星期三说，警察击毙了一名激进组织首领，该组织被指控杀害了数百名什叶派穆斯林。星期三清晨，巴基斯坦官员在转送伊沙克去其他关押地点的途中，去穆扎法尔格尔遭到了一伙男子的袭击。在随后发生的枪战中，伊沙克、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其他11人被打死。伊沙克是激进组织江城军的首领，该组织曾经宣称对一系列袭击负责，包括2013年造成将近200人死亡的奎塔爆炸案。美国国务院去年将伊沙克列为国际恐怖分子，同时指出江城军经常进行武装袭击和爆炸，该组织承认对一系列的杀戮事件负责。在另外一方面，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作出了裁决，维持对反对派领袖乔杜里的死刑判决。乔杜里被控在1971年孟加拉国争取脱离巴基斯坦的战争中参与大规模屠杀。乔杜里是孟加拉国民族党领导人，并且曾经担任前总理齐亚的助手。 2013年，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设立的法庭判定乔杜里犯有多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乔杜里的指控包括谋杀、种族灭绝、绑架以及适用酷刑。乔杜里否认对他的指控，声称他当时不在国内，但是法庭表示证据显示对他的指控成立。自2010年以来，孟加拉国的特别法庭已经裁定至少10名反对派领导人犯有战争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股市星期三历经跌宕起伏，终于以红字收盘。截至收盘，沪指涨幅超过了3%，深成指数涨幅超过4%。独立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出手托市，造成市场扭曲以及不确定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分析。
中国股市本周一经历大跳水之后，中国证监会承诺出资购买股票以稳定股市。中国央行也表示将出台更多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面对股市最新的剧烈波动，人们想知道中国当局如何从其大量托市举措当中脱身。有外国投资者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市场，阻碍了市场自由化计划的实施，而市场自由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的动荡只是市场的修正，试图淡化政府干预股市会拖累市场自由化进程的担忧。独立经济学家、市场战略师杰夫·刘易斯说，
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一种市场的修正行为。股价的大幅上升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反映到长期收入和长期财富中，因此股市的起伏不会真正导致硬着陆。尽管股市动荡有时的确由保证金券造成，这种新的因素确实股市下行的风险。
不过刘易斯同时也批评说，中国当局的有些干预措施毫无道理。
中国当局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他们造成了恐慌。股市目前只是修正，政府出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紧急措施托市，我认为谣言会继续。政府会退出吗？如果股市再有一次10%的跳水会怎样？政府会继续托市吗？很明显，市场扭曲目前非常严重，政府的托市集中在银行和大型国企，小企业的股票价格更加波动，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市场信号非常模糊，投资者会继续紧张。
中国政府在注资救市的同时，禁止投资者卖出股票，打击期货市场的做空行为。股民对股市波动有不同的反应，有中国股民希望政府加大管理力度，让股市健康发展。
我觉得这个跟国家的一个管理很大的相关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股市在全世界来说的话，说的通俗一点，其实也蛮奇葩的，所以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不属于市场的一个正常的发展去控制的。所以如果说国家对这方面的一个正常发展如果加大力度去管理的话，也许未来会健康的成长的会更好一点。
37岁的股民王道良认为，
我想这不是股灾，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比如说有人要做空，做空也是对的，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这是不理性的。只涨不跌只会让人更加疯狂，疯狂的最后就是就有人会不太理智，应该是理智的事情，所以应该经过这个调整的教训，这是必要的。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12个环太平洋国家有关一项新的重要贸易协议的谈判，据悉呢，在夏威夷接近尾声了。贸易专家说，磋商过程中的积极气氛意味着协议可能指日可待。这次会议定于星期5结束，环绕很多问题还有产品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包括美国药品还有日本大米等等产品。有关的报道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从华盛顿发来的内容。
日本稻农担心新贸易协定会使廉价进口粮食大量涌入而击垮他们，他们希望得到保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谈判人员确定国家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并努力推动。围绕新药保护期问题也存在争议，一些设在美国的公司要求12年，但有的贸易伙伴说这个保护期太长。多年报道贸易问题的政治报记者帕尔默说，
药品研制者避免与通用药生产商分享信息的时间长短对消费者意义很大。他通过网上视频说，
推迟通用药物上市，新药研制者就可以提高药品价格。
除了围绕农业和药品的争议外，批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人士说，协议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护劳工、人权和环境。但是亚洲贸易经济问题专家、东西方中心的总裁莫里森认为仍有可能达成协议。他说，
为推动协议走到今天，谈判各方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意愿。
夏威夷贸易岛上的美好气氛可能有助于谈判人员达成协议，谈判人员也可能需要帮助，因为眼前的谈判比以前通过削减关税促进贸易的协议更加复杂。美国之音新闻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了2015年度的人口贩卖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指出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包括了这是一个涉及1500亿美元的活动。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就认为这是一个跟金钱的战斗，是现代奴役的瘟疫，美国不会停止对这场斗争所进行的努力，尽管这个报告受到一些批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评估这个问题的时候直言不讳，
这是与金钱的战斗，是与邪恶的战斗。
美国国务院2015年度的报告说，人口走私贩运是一个每年1500亿美元的行业，涉及全世界2亿3000万流动劳工当中的一些人。
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打赢的战斗，这是当今世界严峻的人权问题。
美国国务院列出了23个三线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能够达到制止人口贩运的起码标准，其中包括伊朗、叙利亚、俄罗斯和朝鲜。但有人质疑这一报告对某些国家是否标准过宽。
古巴过去12年一直是三线国家，但是美古两国恢复关系之后不久就不是这样了，这有点奇怪。马来西亚去年是三线国家，但今年升了一级，恰逢奥巴马总统在追求雄心勃勃的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甚至连美国国务院赞扬那些国家也质疑，为什么美国及其盟国没有能更多的提供援助，比如为什么没有向那些受伊斯兰国之害的迪亚兹妇女儿童提供援助。人权活动人士警告说，人口走私贩运受害者受害的时间越长，他们所受到的肢体和精神伤害就越严重，恢复起来就越困难。国务卿克里表示，国务院的报告应当被看作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呼吁。克里和其他官员指出，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步，但打击人口走私贩运的战斗肯定要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年度人口贩卖报告涵盖了188个国家，其中在今年的这次报告里面，马来西亚从原来的3类升为2类。人权人士跟不少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异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政府将政治置于最基本的人权原则之上。梅南德兹誓言要挑战报告对马来西亚类别的提升。马来西亚类别的变化被认为消除了他加入美国主导的12国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一个障碍。泛太平洋贸易协定的最后谈判正在夏威夷举行。马来西亚反对派议员王建民指出，不管美国国务院怎样说，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情况并没有改善。他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类别会提升，而泰国却没有，所以我想应该听听参议员梅南德兹和他同事们的意见。不管参议院会举行什么样的听证会，我都希望更多的信息会披露出来。
美国国会6月通过法案，赋予奥巴马总统扩大了贸易谈判权，但是禁止同人权贩卖报告中的第3类国家谈判。2015年的报告宣称，马来西亚做出了巨大努力，加强调查和起诉，达到相关标准，但报告同时表示关注， 与马来西亚大规模的人口贩卖问题相比，被定罪的人数低得不成比例。前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约翰·马洛特认为，人口贩卖报告中对马来西亚的评估自相矛盾。他对美国之音说，
It almos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somebody just decided, well, we have to use the terminology significant effort because that's the legal requirement, but it's not supported by the word.
这几乎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有人决定说，我们必须用巨大努力这个词，因为这是提升类别的法律要求。然而，他们在陈述中所使用的语言、统计和事实都不能支持这种提升。
泰国和预想的一样，属于包括朝鲜在内的23个情况最糟的国家。泰国外交部强烈反对美国将泰国继续归为第三类国家，认为美国没有考虑泰国政府过去一年在所有相关领域做出的巨大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时事经纬》。为了扭转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的现象，中国官方再一次隆重推出道德模范雷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民网7月24号报道称，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雷锋》杂志7月24号在京创刊，全国公开发行。雷锋是当年毛泽东推行极左路线时树立的榜样。雷锋的主要特点是忠于革命、忠于党，甘当革命的螺丝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中国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雷锋和其他中共树立的意识形态标兵几乎从民众生活中消失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要警惕文革回潮的迹象。
目前的中国也可以说是很不幸，也就是说现在是文革红卫兵当权的时代，各级政府中大量的过去的红卫兵当权，而这些红卫兵有很多还是深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鼓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套歪理邪说，可以说真的是歪理邪说所以我们的确还是有担心的。
近年来，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左思维回潮，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重新登上舞台，红色歌曲和红色舞蹈并没有随着主张唱红打黑的薄熙来被关进秦城监狱而销声匿迹，反而有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的势头。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滑坡、贪官层出，当政者号召人们成为活雷锋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共意识形态里出现的极左做法揭示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红卫兵派与80年代那种思想解放派现在是这两个派的斗争。如果说要斗争，借用他们的话如果红卫兵派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前途是不容乐观虽然不可能在大规模的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大大小小的文革一直在继续，或者说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小的文革几乎天天都在弄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非法就这种查抄财产这种这个私人产权的各种侵犯那现在也是每天都在上演。
中国官媒在介绍创办雷锋杂志的意义时称，它填补了学雷锋活动开展半个世纪以来的专业杂志的空白。 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把这些干部自己都不信的典型抬出来，试图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所谓道德支持和精神动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台联党质疑政府部门使用的通信软件所属公司有中资介入，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可是台湾政府官员强调可以放心的使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赖振昌委员表示，台湾工研院自行研发的通信软件纠科 Joker 目前有超过30个政府机关使用，也是行政院唯一允许公务员之间联系的通信软件。不过今年一月，相关的技术与经营则移转到了疑似具有中资背景的元思科技公司。
如果说是一个我们政府所允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通信软体，我们公务员可以在这里面谈公事的话，它的背后的老板如果是中国的话，那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我们的资讯安全，我们的资安来讲，其实变成是一点保障都没有啊。
赖振昌委员还指出，元思科技公司董事长戴伟恒是奔远资本集团与中国重庆华奔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以及台湾区董事长。华奔创投基金是由中国官方直接参股的公司，令人质疑中国是否借此管道窃取监视台湾政府的信息与动态。台联党立委叶金麟还批评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想渗透台湾的信息产业，例如中国华为公司就曾经想卖给台湾电信业者低价的电信设备，所幸被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驳回。叶金麟委员还说，除了政府机关之外，包括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核心幕僚也都使用纠科通信软件进行联系。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进一步指出，有小国务院之称的中国国家发改委投资的奔远资本集团，为何愿意直接投资一个台湾人创投的基金？目的绝对不单纯。周尼安还说，事实上，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透过各种管道投资台湾的企业，并企图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面对台联党的质疑，元思公司表示，董事长戴伟恒确实也任职管理中国的创投公司，不过与台湾的元思公司无关，戴伟恒不介入设计营运，只出席董事会。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表示，经过查证，元思科技公司的股东都是台湾人，股权结构没有中资。台湾科技部长徐觉明表示，工研院研发的纠科通信软件移转给民间业者的过程严谨并且公开，同时伺服器就在台湾，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台联党则提出三点主张，包括行政院在没有调查清楚元思科技公司的背景之前，各政府机关应该停止使用纠科通信软件。其次，政府扶植的企业不得有外资介入或是以侨外资的名义登记。最后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应该调查纠科通信软件是否属于管制的电信服务类别，并严格执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电信事业审查作业要点。纠科通信软件目前有200万人以上下载，除了与 LINE、 WeChat 一样都具有通信通话及贴图的功能之外，还有高规格的加密等创新功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2016年的总统大选，现在在台湾岛内呢，已经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竞选活动了。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到底要不要出来竞选，也是影响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宋楚瑜计划在8月6号宣布是否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分析人士指出，国民党、亲民党如果能够整合力量，或许还能够跟民进党一决高低，否则的话，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很有希望在明年1月16日的大选中获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随着时间日趋接近，各路候选人的选举活动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般被认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选举结果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初步拟定于8月6日宣布他是否参选的决定。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对美国之音说，
8月6号应该会做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或不选，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定会有一个说明吧。
如果宋楚瑜决定参选，对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民调反应不佳的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的选情是有利还是不利？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
如果他对洪秀柱会有冲击的话，他今天愿意表示说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先比民调高谁代表蓝啊、哦？当然国民党不一定愿意，但是你做这个提议之后如果被拒绝，那他出来选，我觉得他的票会比较冲击到国民党的。但他没有做这个提议出来，我觉得说大概蓝绿都会受到他的一些影响，当然啊，洪秀柱机会会更小啊，那蔡英文的机会会更大。
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获胜当选，脱离国民党的无党籍参选人宋楚瑜以36.8%位居第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获得23.1%的选票。政大教授严正生说，如果国亲联手以弃保效应共同对付民进党，得票率可能会勉强超过50%，但如果不弃保，洪秀柱和宋楚瑜各自的得票率肯定会低。而从目前的选情和民调来看，蔡英文的得票率要比当年陈水扁高很多。严正生教授说，如果国民党和亲民党能够整合跟总统大选同时举行的立法委员选举的参选人，能让亲民党通过5%得票率的门槛，在立法院占据3个席位，那么总统大选中弃宋保洪，国民党可能还会有希望。不过他指出，宋楚瑜现在已经不被认为像2004年大选连宋配时那么蓝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愿意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不公开的方式举行会面，但是亲民党要求会面全程公开。亲民党发言人吴坤玉说，他们随时准备与国民党方面谈，现在就等国民党的决定和回应。目前已经决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独立参选人施明德。如果宋楚瑜决定参选，而且国亲不弃保，选情会更加复杂，洪秀柱的机会可能会更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英国有一个支持民主的组织指责俄罗斯滥用国际执法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定，通过所谓的红色通缉令要求逮捕跟引渡政治对手。这家组织发布新的报告说，这类的要求就意味着说被控告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履行，而且还经常无法开设银行账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有关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的190个成员国可以申请所谓红色通缉令，紧急要求逮捕和引渡在其他成员国境内的犯罪嫌疑人。总部在英国的亨利杰克逊协会的戴维萨特说，
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获得，国际刑警组织靠信任运行，所以红色通缉令很容易被滥用。
莫斯科被指责一再滥用这套体系，针对政治对手申请红色通缉令。
俄罗斯有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当作打击对象，他们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指控。 俄罗斯习惯性地把这些虚假指控拿到国际刑警组织，让这些人很难甚至无法旅行。
俄罗斯声称这些人都受到指控，必须答辩，并坚称他们将面临公平审判。被俄罗斯提出红色通缉令要求的包括赫米蒂奇资本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布劳德。布劳德的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在狱中被谋杀，他因为调查政府腐败而被投入监狱。
他们拿出各种手段来对付我，包括要求把我引渡回俄罗斯，针对我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请求，但只要他们看到有机可乘，能够做到而且不会被抓，他们立刻就会把我杀了。
去年十月，一家保加利亚法庭驳回了俄罗斯的一道红色通缉令请求。
对我来说，这是欧洲司法公正和欧洲真正原则的例证。
国际刑警组织强调有独立的监督机构，国际刑警组织文件控制委员会，其宗旨是避免制度被滥用。
但它运作的并不很好，并不是在每次案例中都有效。如果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意继续滥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那就不应该让他们得到这些机制。
国际刑警组织谢绝采访，不过发表了一份声明，拒不接受其易受滥用的说法。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在本国境内如何看待红色通缉令的法律价值，由各国自行决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最近连续发生造成了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之后呢，参议院一些民主党人试图重新推动枪支控制法案，可是呢，有关的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面临强大的阻力。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参议院几位民主党人和来自美国各地要求严格控枪、减少枪支暴力犯罪的活动人士7月28号在国会山举行活动，敦促国会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资深参议员舒默说，
太多的美国人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因为本来应该保护我们的安全网出了问题。最近发生的枪击事件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
舒默参议员是1993年的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法的起草人，但是他说，现在人们以很多的方式绕过法律的背景调查要求。目前美国有40%的枪支是在没有任何背景调查的情况下出售的。布雷迪法是以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命名。里根总统1981年遇刺的时候，布雷迪受重伤导致终身残疾。舒默参议员说，除了缺乏严格的背景调查，还有人为错误、系统错误以及法律漏洞，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效力。因此国会面临的挑战是，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背景调查体系，防止下一个悲剧发生。
一些最近发生的枪支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参加了这次活动。沙伦·费舍尔的母亲伊瑟尔·兰斯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会枪击案中丧生。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对于国会在枪支控制上迟迟没有作为感到失望。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下面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阿富汗官员星期三说，极少抛头露面的塔利班头目奥马尔两年多以前呢，就已经在巴基斯坦死亡。土耳其战机星期三轰炸了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激进分子。此前几个小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不可能继续与库尔德人进行和谈。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个听证会上就前不久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对白宫官员展开了质询，尤其是针对如何验证以及核查的问题。俄罗斯否决联合国有关马航空难的决议。索马里总统表示2016年不会举行大选。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